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工会共同直播，我们依旧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常务理事、振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常宏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常主任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好一阵子哦没有跟主任在空中分享了哈。
是。
好，这个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关心的主题呢是成人气喘。哎呀，提到这个气喘问题要问一下主任了，这算是秋冬容易好发的时期吗？
其实它本身气喘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那在秋冬的时候呢，常常气喘发作的时候，大家常常被混淆成像是感冒。因为它的症状跟感冒初期很像，就是不断的一直咳嗽，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延误被诊断出来，甚至于呢十年五年都有可能才知道哦自己有气喘。那今天特别讲一下成人气喘，是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个气喘应该是儿童就被发现的，可是实际上呢等到成人气喘的时候有一种难以置信，就觉得自己年龄又不是很小，为什么会被诊断气喘呢？其实是会的。那大家要在这个季节发现到自己感冒一直咳嗽不好，有时候还是要回归到胸腔科专科医师好好的诊断一下。那当然药师来就是要讲药品，那因为气喘用药又有一定要大家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来跟大家分享。
是是，哎，主任刚提到了就是在气喘它是属于过敏的一种，对不对？但是它又容易跟这个感冒做一些的混淆，所以这个是属于过敏族群比较容易发生的吗？还是这个是如果不是过敏族群的话就不用太担心？
对，它其实是过敏族群容易发生的。但是成人气喘为什么被疏忽，是大家会觉得诶我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过敏的体质，或者是我对这一项东西不过敏，我老了就不会。可是其实随着年龄它是会改变的。那随着年龄的改变，我们常常在临床上面看到有一些病人呢，他过去对于某一些东西不过敏，诶接着呢年纪大的时候怎么搞的反应很激烈，就是其实呢这过敏不是一辈子就是说不过敏就不过敏，其实它还是会有变动的时候。所以过敏性的一个气喘在成人呢不是说小孩子不会，老人就一定不会，不见得。
是，主任，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特别的问过敏的问题吗？因为我以前其实小时候我并不是属于过敏的人，但是后来好像是在某一年我突然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一个感冒状况，我之后竟然变成过敏了。然后每一次呢天气有一些的变化，或者是这个温差上的变化，比方说这个冷热，好，从这个外面到冷气房当中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有过敏的鼻子过敏的问题，我就很容易打喷嚏，我后来就变成竟然是过敏体质了。
对，其实大家都会问说诶为什么我会造成造成的原因其实很复杂。那有可能是人家会说是一次感染，比如说感冒， 一次感冒拖很久，为什么会拖很久呢？可能你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说刚好这个病原菌跟你的体内形成了一个反应，你造成你往气喘的那条路走。
嗯，
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女性荷尔蒙在更年期会有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就是压力还有温度，太多的原因会造成这个成人他过敏的一个症状是跟小孩子不一样。那过敏性气喘，尤其是在秋冬的天气的时候，诶，大家都会觉得我一直咳不好，想说诶，我是不是吃个止痛药就好。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小看咳嗽这一件事情。
嗯，
对，咳到后来自己胸闷闷的，好，痛痛的
啊！对，我们之前有，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子，就咳到那个胸痛。那这个胸痛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一定要跟医生讲，他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时候，该要去检测肺功能啊，到医院里来做个肺功能检查 ，X 光，通通都要做，因为他要做排除的一个诊断。那这个部分，假如真的只是一个感染，那我们该用药就用药。那假如没有药品，医生会请您好好的休息，那您就赶快休息，不要让他支气管持续的一个发炎。可是假如这时候你的肺功能做出来的检查都已经下降了，这时候该用的药品就是得用上去。因为这个胸闷齁，尤其是最近开始天气变冷，
嗯，
那敏感的人甚至会感觉到，我晚上洗完澡之后或睡觉前天气一冷会觉得非常的闷。其实他是不是心血管疾病，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他很可能也是一个气管的激烈的一个收缩。所以这些疾病当您有这种明显的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忍，该去做诊断，要赶快把诊断做出来。因为心血管疾病也会使人丧失生命，气喘如果急性发作的时候没有尽速的把气管整个松开来，其实吸不到氧气，人的生命也是有危险的。
是是，那主任，我们在家要如何的去判断，就是哎，这时候可能要该就医了，或者是有可能是气喘的情形影响到我的身体的状况不舒服，我是不是呼吸不顺的时候，我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其实我觉得一般初期在气喘发作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有咳嗽。
哦，咳嗽，
这是一个反弹的反射型的一个行为，所以会看到咳嗽。当你真的觉得这个冬天，大家都很注意，因为天气忽然变冷了，那最近在医院里面也发现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不论您是不要管气喘还是心肌梗塞，只要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麻烦您就尽速就医。这个诊断还是留给医生啊，因为毕竟要回到医院里面，要配合所有的检查，才能够下正确的一个诊断。那一般的气喘最怕就是说，会觉得一直咳嗽，咳不好，然后感觉上也没那么严重，可是洗完澡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你会发现到自己特别的气管会缩在一起，或自己有吞咽的困难，
嗯，
常常会有一些吞咽的困难，也是一个征兆，
嗯，
那。然后胃食道逆流也会有吞咽的困难，
对，
所以胃食道逆流也会加速使这个气喘的控制是恶化，常常两个又是绑在一起的一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压力过大的现在的情形来讲，气喘、胃食道逆流，然后让现在可能年纪不大的人四五十岁正值壮年，就会感觉到身体很多的不舒服，有时候真的放下来好好的做个健康检查。假如是属于气喘，那我们身边总要放一些急救的药品。那大家也不要太紧张说，诶，我得了气喘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一辈子都不会好。其实在气喘上面治疗，它也是有分阶段式的一个给药。那其实气喘只要正确的给药，其实它一下子就缓解了，其实是很快，就不用太紧张。
是，诶，所以主任就变成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对于自己身体任何的一个状况啊，要有那个概念，不要忍，不要拖，对不对？然后有任何的一个征兆的时候，要把它记录，或者是把它记清楚。当我们就医的时候，把任何的征兆一定要说清楚，这样子才可以给医疗人员做正确的判断哦。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四五十岁的人齁、嗯、那有可能是事业各方面正在发展的时候，会觉得这一点点的不舒服是可以忍耐。那我要讲的时候是，现在治疗都还是可以是最简单的基础治疗，等到真的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用药变得很复杂，你也会变得觉得很烦躁。好、哦，那花一点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花一点点时间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很值得的。
是，哎，主任，你今天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哎。
对，我就是49岁被诊断气喘的人啊，所以心里非常的有感慨。哦、那我也很愿意跟我所有的听友分享，就是说，真的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连甚至于是我们自己是医疗人员，有的时候都会疏忽，要多关心自己一下。
是，哎，主任，你是怎么被诊断出来有这个气喘的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敏感度吗？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哦，其实当初我是因为在一次感染的一个情形底下，发现到久咳不好。其实就只有一直咳嗽，然后胸闷闷的。那我的初期症状也非常的少，可是这个咳嗽咳到完全不能停止。那、oh. 大家还以为是肺结核啦，感染性疾病。Oh. 可是等做完肺功能，然后气喘用药一上去以后，马上就可以缓解。其实被诊断是非常的快速。嗯、oh. ，那大家要千万要知道，就是说，诶，也许可以很简单的解决的这件事情，就不要拖。
嗯，
所以后来我现在会随身的把自己的药品带在身边，但有很多的时候工作还是有压力，对，所以控制的情况总是随着压力呈正向的呈现。
哦，哎，所以那个气喘的状况，就是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那个气喘药一定要随身携带，对不对？
对，因为气喘的药品哈，其实气喘被诊断以后，家里的环境一定是要被打扫的，包含有些人是对那个霉菌，好，霉菌丝、霉菌斑，因为台湾又很潮湿，
对，
那也许有这个都要被清扫过，灰尘、哦，那也许你去找过敏源还未必找得到。那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为了小孩子过敏，把整个家都全部打扫得非常干净，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找出过敏源、嗯、有的时候我们就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治疗齁、嗯、那药品的部分它就有分成所谓的初期症状，那你就只要有症状有出来喘不过气来，我们就会有一个短效的一个解除缓解的药品，症状缓解的药品。那像我们都到了冬天，或者是气候改变比较明显，
嗯，
那我们就会有维持性的药品，就每天早晚都要吸哈、嗯、就是根据。那还有第三种的一种药品呢，就是降低过敏反应的口服药品。
嗯，
哦，这是可能有一些小孩子也在吃哈，大人也会吃，老年人也会吃哈的有一些口服药品。那到了最后一阶才真的是很严重的过敏，才会来医院打一个针剂这样。那一般假如说依照自己被诊断出来的症状的阶段呢来配合用药，只是如果被医生已经告诉病人说是需要随身携带这个马上缓解型的药品，那就要随身携带了。
是是，那主任，你携带那个喷剂是属于就是随时有任何状况就要去是就是紧急去喷的，是不是？
吸一下，然后吸两口，两个 puff， 我们两下哈，按两下，然后它速度非常的快速，所以现在我的声音才能够可以出来
哦。
那不然的话，有时候紧缩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我的喉咙的这个气管那边非常的紧张，连声音出来都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声音会变得很细。
嗯，
然后甚至于人家会说，小孩子在气喘发作的时候会有哮喘，有咻咻的声音哈、
哦哦。对，听过。
那其实有时候真正在发作的时候，来不及听到咻咻，直接感受到的应该是气管整个缩在一起，你会有发不出声音的感觉。
是，哎，那主任，那是不是我们在去判定是不是气喘的时候，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你都没有去做过检查，你的声音突然很紧，像这样发不出声音的感觉， 有可能哦，要多加注意
了。可以看一下，如果又合并咳嗽，
嗯，
不然的话，一般喉咙发不出声音，有时候还要看一下声带的问题。
嗯，
好，那多半这个喉头会缩在一起，多半我们会说是因为这边的血管整个水肿起来。
嗯，
所以这种事情有忽然紧缩在一起的一个症状，请大家不要轻忽它，
嗯，
尤其是支气管的一个紧缩，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连吞咽都有困难，
嗯，
这其实都是一个警讯的开始。
是，在压力也会造成这个气喘的发作，哦，
对，然后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已经被诊断的病人啊，嗯，他很不爱定时吸药，
嗯，
哦，自己会很爱调整药品，这件事情也是我经常会遇到的。
嗯，
因为西药里面有一个类固醇的一个成分，
嗯，
然后一般的人只要看到医生开出来这个西的药啊是类固醇，就忍不住开始要排斥它。
对，
其实大家要想好，在过去我不断的在电台里面一直告诉大家一个观念，类固醇就是刚刚好用，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帮助，尤其是在疾病的缓解。那在气喘也是一样的，类固醇的吸入剂它只作用在支气管上面，它不作用在全身，
嗯，
是一个非常少的全身性作用的药品。那好好的吸，它可以稳定你整个气管，不要持续在发炎，让你的肺功能不会下降。那唯一要提醒的就是吸完之后就是用口水漱一下口，就是漱漱口就好了。那很多的人告诉我说他觉得漱口这个动作很麻烦，
嗯，
然后所以就不吸它了。那我们就反过来想，吸这个吸入剂就好像我们吃口服药一样，喝口水把药吞下去，这样的观念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吸入剂不要去排斥，因为等到肺功能下降以后要让它恢复是蛮困难的。
是，所以正确用药很重要，我们不要对于药品的部分去做一些的排斥，
对
不对？我们是为了要怎么治疗跟控制我们的疾病，如果你自己去调整用药，你去排斥的话，其实你这个病不只是没有被控制好、被治疗好，甚至会造成其他生命上的一个影响跟危害了。
对，其实常我想社区药局也好，或者是医院药局也常常看到很多的病人拿到这样的吸入剂都不吸，就最后就丢掉。那其实不论是药品的浪费，那我也要讲，您都没有按时的吸，或者是您觉得吸了以后呢，您想要改降低剂量，都要回来告诉医生。
嗯，
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吸入剂普遍来讲，它非常的昂贵。
嗯，
真的是非常的贵的药品。那要去调整，要跟医生谈。那只要有多余的药品就要延迟来领药哈，
嗯，
因为吸入剂它每一个吸入剂可以吸多少次是固定的，
嗯，
那因为我们在气喘发作的时候还有维持我们整个肺功能的情形底下，医生都给予病人有一个宽松的调整的一个空间，所以手边很容易有多余的吸入剂。那这时候麻烦大家要检视一下，真的多了，或者是身边呢不需要了，要再跟医生多谈一下，可以延后就医，或者是说降低领的次数，不然这样的一个吸入剂哈，它本身药品是一个浪费，本身吸入剂哈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器材。
是，不要自己当药师，也不要自己当医师，好不好？要交给我们的专业的医师人员做一些的判断。
是是是，
哦，好，再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主任了哦。刚提到了气喘的一个治疗的药物的部分，分成这个五个阶层嘛？这个阶层是按照这个轻重度这样的依序的分下来，是不是？
是是是，
嗯。
那我们一般来讲，哈，只要被诊断出来气喘，哈，医生大概手边，哦，一定会开一个，就是当你很严重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一个是及时缓解型的药品，马上就可以缓解的，
嗯嗯，
那这样子的药品就只要被医生诊断出来的时候就要麻烦随身携带在身边，哦，不论是上班在家里，那也要会检查这类的药品还剩多少量，哦，那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药品可以数颗粒 数，那有一些吸入剂可以看上面剩下次数，
有
刻度
吗？
有的有刻有次数哈数字、哦，可是通常像所谓的即时缓解型的，它没有刻度，所以呢，一定要在领药后，一定要请药师教大家怎么样子看快没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假如你已经被诊断出来有气喘，然后您又发现到自己这段时间呢控制的不太好，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及时缓解的药品一定要随时检查，诶，它有没有，然后用完了没有，然后要不要多再请医师多开一支放在身边。
是那个主任及时缓解的那个气喘药，就是您随身携带那个喷剂吗？
对，
哦，
对。然后接下来等到后期，等到接下来的一个进阶，不是后期，接下来第二阶、第三阶哈，这时候医生就会开给您的是一个类固醇混合所谓的支气管扩张剂哈，然后可能就要定期的去吸它，比如说一天早晚各一下，或者是一天早晚各两下哈，那就看医生怎么跟您谈，您可以如何降低您的次数或者是吸的次数，医生都会跟您谈一下。那甚至于到后来医生会希望说，诶，我要开一些些的口服药品，
嗯，
那都要配合，那多半口服药品不太会是长期吃，好，就是一个季节。那吸入剂也是哈，那在像夏天的时候会发现到，诶，好像比较好一点。那实际上如果可以停药跟医生谈好，都可以把药停下来。所以不代表你一辈子都会吸药，只是及时缓解的药品要放在身边，因为我们碰到过敏源就会产生这个气喘的一个痉挛，整个缩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
哦、是。所以像主任你的状况的话，你是不管任何季节你都会随身带着那个及时缓解的喷那个药吗？
是，
嗯，
随身携带，而且我会放在很多地方，
哦，就是自己随时办公室也放，
是
包包也放，
是是
家里看得到的地方，
不需要到这样，
不用吗？
没有到这样，那因为自己平常都有控制很好，嗯、只是会有的时候会忽然，有时候会忽然一个紧缩，自己其实很清楚。嗯、那大概吸完两个泡两下以后，大概两三分钟，自己就慢慢的缓解，速度其实会很快。那自己会放很多地方，其实是有的时候怕自己忘了带。
那是不是也会要让家人知道你的药品在哪里、啊、
是的，家人很清楚我今天要吸的哪一种是属于维持型的药品，长什么样子、
嗯、
哪一个是及时缓解的药品，他们可以给予协助、嗯、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忽然半夜哈睡到一半会咳得很严重的时候，自己也要知道也许需要吸一下及时缓解的药，可以让睡眠继续。
是，要不然你看你晚上一直咳一直咳怎么睡啊？
是，其实会当然会影响到第二天、嗯、所以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要需要什么样子的药品。因为是成年人齁，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还需要很多的辅助器。
嗯，
那成年人的部分其实就好好的学，然后找一个你觉得可以学会的一个吸入剂的剂型，或者是我们说器具，都可以跟医生谈。那因为这类的药品相当的多，那有的人吸起来希望喝吸起来有甜甜的感觉，像有吸到药，那你也可以跟医生说，因为现在药品种类很多，那有些人会针对某一项药品的成分特别有效果特别好，也是要试过了才会知道。那只要被诊断出来就好好的跟医师或者是药师谈好西药的一个情形。
嗯，
那我觉得也没有像大家这么的恐慌说，哦，会不会像过去的影视明星在死亡了。
对，
那我要讲其实老年人整个被诊断气喘的一个情况，我目前看到资料大概有100个人里面大概有8个人，那很多胸腔科的医师认为都比这个比例来高。
嗯，
那主要是很多的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跟他很像，比如说诶，跟心脏血管血压高的时候喉头缩紧啊，好像都有点像。
嗯，
那所以都有可能没有被 诊断出来一直要到很严重的时候。
是，
所以我倒觉得我还蛮提醒，就是四五六十岁这个族群哈，然后因为都还在工作，
对，
然后对社会还有贡献的时候，自己的不舒服，请千万要早一点就医，不要认为请个假就觉得对工作上面有所交代不过去，但健康交代不过去，就是对自己跟家人是更交代不过去的事。
是，没错。我觉得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哦，把时间都给了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失去很多，你投资最大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健康了，对不对？
对。
所以主任，我们除了平常我们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征兆之外哦，其实每年的定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这个在健康检查是可以检查的出来的，对不对？
其实是可以，假如说当然是要有症状哈，通常检查可以配合一些。那我要讲的另外一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气喘的病人要运动。
运动。
对，其实大家应该还记得吗？儿童气喘的时候，也是需要适度的运动。游泳也好，那当然跑步会，大家会觉得那个冷空气让我们很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改用很多的一个方式，甚至于是伸展运动，在室内，那大家不要不动，还是要运动，然后游泳也可以，然后等到天气好了想要慢跑也可以，不要认为一个气喘来了就把自己闷在家里啊，我要躲避过敏源，我什么都不能动，这个疾病不是这样子预防的。正常的饮食还有良好的运动，
是，
尤其是成年人的一个运动习惯更是要好好的建立。
是，我真的也很担心，因为我自己有听到有些的朋友就是就是很多的社会新闻啦，有些事件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是啊，他本身有气喘，就他做了什么剧烈的运动之后就失去了生命。其实是因为说他选择的运动是错误的，对不对？或不适当的。
其实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应该都很清楚。跑步跑太激烈，那个气管不舒服了，我们就要适可而止。
是，
然后随身该带的药品一定要带。
嗯，
然后不要强迫自己做很超过自己体力以上，我们并不是运动选手，做很缓和慢慢的舒服，甚至于跟运动教练可以做一个商量，慢慢的加上去，不要每一次做完运动以后觉得自己半条命都没了，我常会觉得那个好像不见得是一个舒服的事情，我们找一些自己身体有一些些负担，但不至于自己非常喘不过气来的运动。
是，了解。我最后再问一个，
是
主任，这个气喘用药是属于处方用药咯？
是，气喘用药绝对是要找医生帮忙开立哈，那要麻烦，假如已经有在用气喘用药的病人，千万在这个季节开始多检查一下自己的用药了，因为天冷了，然后该有的保暖防护都要保护上去。久咳的病人来讲，要麻烦您该来做肺功能检测，还是要来测一下。
是，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也是振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常宏传主任，非常温暖贴心的提醒，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这个成人气喘的问题，是我们大人经常会去忽略的哦，而且这是我们的主任有感而发，就是现在您也是正在这个治疗气喘的期间。
是，我觉得我没有要根治它，但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都用这个方向为目标就好。
是，其实任何用药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再次的提醒，不要自己当药师，也不要自己当这个医师，回到门诊再询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人员，或者是你就近可以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专业的药师们。
是，
好，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常务理事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的主任呢，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主任。
谢谢，谢谢。